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整体配合办好九天班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。我们小组在今年5月至7月间举办了两次九天班，小组的同修们交流过，大家认识到现在举办九天班是正法形式的要求。法兰克福是在德国神韵演出最多的一个城市，该有许多有缘人在等待着和大法结缘，我们有办九天班的愿望和信心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看，我在中国大陆传法，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有1亿人来学。我离开中国之后，没有直接传功讲法，都是学员在传，在办九天班，互相之间在告诉有这样的一部法。虽然旧势力他在控制，可是还是挡不住，很多人还是要进来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部法它真的能够指导人修炼，真的能够使人提高，真的能够改变生命的状态。下面我就谈谈在两次办班中，我们小组整体配合，互相补充，互相支持，让更多有缘人走进九天班的一点体会。一，第一次九天班，整体配合，做好推广和辅导工作。在推广和举办第一个九天班里，我们遇到了两个很棘手的问题，都是在同修们的互相配合和努力下解决的。第一个问题是贴海报、发传单。当时在不到10天内要贴海报250张，发传单2500份。那时神韵在德国还在巡演，在贴神韵海报方面很有经验的同修都到其他城市支持神韵去了。我们以前也没贴过九天班的海报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贴这么多，这对我们组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。在办班前的唯一的一个星期六里，有七位同修主动到市中心去贴海报，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经验，一天下来大家却贴了不少，感到天象的变化。不少商店愿意贴法轮功的海报，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有的同修经常出去贴海报，有一位德语不太好的越南同修贴了很多，而且海报贴的地方很显眼，比如在 Rainbow 的大门上，商店的大玻璃窗上。这说明同修只要有颗纯正救人的心，师父就在加持，就会给予智慧。就这样，大家及时把所有的海报张贴完了，传单都放在商店里了。有一位越南裔的中年妇女在拿到传单后来参加九天班，一天不落。结束时，他的失眠症消失了，他手痛和肩痛也消失了，他已开始修炼了。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，在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下，很难找到有足够时间做辅导员的同修，更不用说九天班有两个固定的辅导员了。我们在组里呼吁同修们报名做辅导员，七位同修报了名，他们大多是老学员，有责任心，正念也比较强。大家轮流值班，每天有两位同修在场，就这样在大家的互相配合和努力下解决了辅导的问题。最后一天在交流时，一位每天都来参加的德国女士告诉同修说，他以前对中国人不感兴趣，也没什么好印象，但是这次接触这么多中国人，辅导员中有六位是中国同修，给他的印象很好，他觉得同修们都很善良、真诚、有耐心， 他表示要真正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二，第二次九天班，用心寻找有缘人，办好九天班。第二次举办九天班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，特别是在辅导的问题上。从一开始就有两位同修愿意承担九天的辅导工作，这次报名的人数也比第一次九天班增加了一倍多，最后一天还来了十个人。两位同修和所有参与者相处得很融洽，参加者对他们的工作以及班里的融合气氛都非常满意。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一位同修寻找有缘人来参加九天班的经历。这位女同修不是法兰克福小组的，但是发自内心的要协助我们办好九天班。她通过不断发信息推广九天班，找到十来个人，他们都报了名要参加。在开课前，同修花了很多时间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他们的疑虑。其中的一位女士告诉她，如果她还要增加报名人数，她就不来了。开始同修的心有些不稳，但是想到九天班是面向所有人的，就给他写信，向他介绍九天班的意义，并说在集体环境里大家彼此受益，这个场对他也好。这位女士认同同修的看法，没有退出。为了使报名的人增加对九天班的认识，顺利来听课，这位同修特地给他们介绍了自己以前上九天班的感受，看录像讲法的重要性，讲明法轮功的特别之处。修炼心性是第一位的，练功是第二位的。他们看了同修的介绍后，对法轮功很感兴趣，绝大部分人都来听课了。有一位德国男士告诉同修，当他看到同修发的九天班的信息时，他当时就流泪了，知道这是他要寻找的。他没有车，每天坐火车来参加，只有一次因火车取消没来成，但那次他在家里和大家同步看师傅的讲法录像。还有一位男士住在比勒菲尔德市，当时他开着休旅车停留在法兰克福，看到同修发来的九天班的消息后，马上回复说法轮功正是他寻找已久的。他参加了两天班后就得离开，到法国去参加音乐活动。他对同修说，这两天课已给他种下了种子，等他回家后他要学法轮功。九天班结束后，参加者希望继续保持联系，这位同修就给他们建立了一个交流平台。近期有两位要学法，他们表示如果同修在网上学法，让通知他们，他们有空也上来一起学。上周日，两位新学员主动到法兰克福小组的练功点来练功，其中的一位还在练功点上给常人介绍法轮功。回头看看推广第二次九天班的时候，组里的许多同修也都参与其中，大家在短时间内张贴了海报250份，发传单2500份。整个过程从找举办地点、贴海报、发传单、找有缘人参加，到九天班的辅导等一系列工作，无不渗透着整体配合、互相支持、共同努力的修炼过程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入大法修炼。前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位女士在佩妮超市看到了我们放的九天班传单，因为过时了，她很想参加下一期九天班，就打来电话询问。还有人因休假旅游等原因不能参加上次的九天班，希望以后办班时通知他们。这些信息告诉我们，还有许多人还在等着参加九天班。我们有这个使命，把更多有缘人带进九天班来，带进大法修炼中来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在儿子离世后的反思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4日。我是湖南大法弟子，今年73岁，我儿子是80后的这一代人。2003年他大学毕业后喜得大法，他笃信大法，笃信师父，悟性很好，精进实修。迫害开始后，很早我们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儿子做资料，然后我俩配合去发，每星期至少要发上百本。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，他很会抓住要点，让人信服。比如我的小孙子上学后，学校要求入队戴红领巾，他就去学校给老师校长讲真相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最后学校同意孙子可以不入队，不戴红领巾，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不戴红领巾。儿子也带着孙子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发资料，孙子六岁就能通读转法轮宝书。2022年我俩在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录了像，被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我们被非法拘留15天。儿子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反迫害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2天半就闯了出来，感恩师父。可是儿子却在2024年3月份被旧势力以脑溢血的形式夺走了生命，终年43岁。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大法弟子遭受了损失，使我们家庭承受了很大的磨难。那么旧势力是如何得逞的呢？对这个问题，直到今年四月份的一天，一个朋友来看我，8岁的孙子和我说，奶奶别哭了，人生就是一台戏，爸爸戏演完了他就走了，接下来我们接着演。我才开始理性思考，不对呀，怎么能说他爸爸的戏演完了呢？现在是正法时期，我们要跟着师尊正法救人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大法弟子去做呢，这戏还没有演完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，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，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，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，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，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，也不想失去再过早的叫他们走。大法弟子的圆满是没有问题的了，但是你早走也给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造成损失，也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目前正需要人手，不要造成损失，我想大家就尽量的做好，正念足一些，避免损失。对照师父的这段法，我想这不是师父的安排，肯定是我和儿子同修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首先我向内找到，2023年我和老伴儿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，我和儿子没能像以前那样整体配合做三件事了，松懈了。特别是2022年被绑架后，怕心出来了，我俩没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发真相资料了，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救的人也少了。再次我也向儿媳妇了解了2023年儿子的情况，他的大学同学失业了，邀请他在网络上一起玩电子游戏，上半年偶尔玩一下，下半年从9月以后天天下午4点以前都玩游戏，他一玩，另外空间的那个魔操纵他，控制他，他执着心起来了，就放不下游戏了，以至于玩掉了生命。沉痛的教训呀，常人玩游戏都会沉沦一生，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呀，我们是肩负着正法救人的使命的，不做或少做正法救人的事， 旧势力怎能不下手迫害呢？不下狠手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，一个道理，你戒了让我死啊，不干，我非得让你看，不看，不叫你工作，不叫你学习，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，不看，我让你做梦都玩。人呐，我一直在想，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，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父母给的这个衣钵，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，多脆弱呀，谁都能控制啊。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，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，因为人身体它弱呀。儿子，不恰恰是师父说的这个情况吗？2022年5月份的一天，儿子出去办事，突然心脏绞痛，像有一只大手抓住心脏使劲儿一拧扭一样的疼痛。他捂着胸口靠在路边的树干上喊着，师尊救我，几分钟后才透过气来。其实那一次就是旧势力来索命的，是伟大的师尊救了他。当时我们只悟到要发正念铲除旧势力的干扰，没有悟到他这命是师尊延续来的，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什么漏洞让旧势力觊觎上了。儿子的离世给我们家庭造成了磨难，本来也偶尔看看书支持儿子修炼的儿媳不理解了，孙子也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他祖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想法，认识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是大法弟子，也很正面理解大法，他这一走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所以我诚心诚意的规劝还在玩电子游戏、手机、微信、抖音的同修们，请记住我儿子的这个教训，不能再玩了。不管你曾经做了多少正法的事情，旧势力他不管这些的，他迫害你的时候，师尊也无话可说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但是我就是说，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放松自己，最艰苦的路你们都走过来了，最难的时候你们都做过来了，走好自己的这条路，说起来确实很容易，做起来确实很难，但是呢，无论怎么难，你为这件事来的，无论怎么难，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成就的。当然，去世了的大法弟子都在一个美好的地方等着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那些早走的，不管是做得好的、没做好的，或者是什么原因的，那些大法弟子都在那一个特别的空间里，在那里静静地观察着你们，在那里等待着最后的结束。儿子火化时，很多人都见证了壮观的场面，一只很大的鹰围着骨灰盒上空盘旋，骨灰盒放入停骨灰的房子时，大鹰大叫几声才飞走，连当了十几年的火葬场老员工都说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只要我们有心做，师父就在帮。作者德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9月21日。我和丈夫同修从2023年年底开始发神韵资料。2024年我们所在的城市从2月初开始演神韵，时间很紧。可我又在 RTC 打电话讲真相救人，两个项目都很重要，不能落下。因为每年都有一位同修开车拉我们去发神韵资料，很方便。但是同修的车在中午11、12点才能出发，晚上返回家已经是7、8点了，而我们在 RTC 打电话时间在德国的下午。如果我们跟同修的车发资料，下午讲真相的时间就被占了，晚上到家8点左右，吃完晚饭剩余的学法时间也很少了。于是丈夫就和我商量，我们利用上午的时间用小车拉资料，自己出门发。由于我们不懂德语，协调人给我们的地图也看不太懂，找路就比较困难。丈夫说，我们有师父管，推广神韵，打电话讲真相，都是在救众生，都很重要。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吧。因为德国的山路多，我们自己拉资料发放又难又苦。丈夫说，关一个一个的过，总会有办法。我们早晨3点起床，洗漱、静香、练功，把平时打坐的2个小时减少1个小时。这样练完功发完正念6点10分，吃完早饭7点45就能够准备好出门发神韵资料了。德国冬天早上7点天上还挂着月亮和星星，我们口中背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红印三唤醒中说，讲真相我救人急，大道一路通天去。下午回到家，上平台打电话讲真相，晚上我们还能有6个小时的学法和发正念时间，这样什么也没耽误。我们上午发700份左右的报纸后，到了12点左右就往家赶，怕误了下午1点打真相电话，经常都是跑着往总站赶。好几次 U 班车已经关门启动了，司机看到我们在跑，于是刹车停住，示意让我们上车。我们赶紧继续跑，终于上了车。我们心里感谢师父，这一个冬天里每次都能准时回到家，打电话讲真相一次也没完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。有一天我们出门发资料，很快就发完了。返回总车站坐车的时候，我们傻眼了，我们经常坐的那辆 U 班车次没了。我们看不懂德语，也不会说，没办法，只好去坐了一个绕大弯还要倒车的 U 班车。在平时碰到这种事，下午打真相电话肯定晚了，可因为今天提早发完就没晚。当我们到家下车后，看到有一辆去总站的新面孔的 U 班车，这才知道是新换的车次。神奇的是，这辆车改道了，直达 U 班车总站。现在从我们家到总站只需7分钟。我当时就流泪了，对丈夫说，现在什么事情最大？正法救众生的事情最大，这是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呀。是师父为方便我们大法弟子救众生改的路。我们这才明白，为什么今天的报纸发得这么快，是师父帮了我们，这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家上平台打电话救人。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，师父早就帮我们把路铺好了。今天我就和大家交流这些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年龄大的观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1日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，在修炼之前患有严重的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多次心脏病发作时险些失去生命。修炼大法重获新生，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在学法第20天时，练功动作还没学会就感到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要飘起来。第一次净化身体时，发冷、发烧、头疼、头晕，全身骨头疼，躺下来，等我再次醒来已经是傍晚了。一看老婆婆要洗菜做饭，心想我是练功人，不能让80岁的老人做饭啊。掀起被子下地就去做饭，做完饭好了，身体比以前还舒服了。从此我的身体无论哪儿难受，我都发自内心的高兴，再也没躺下过了，没放下过手中的活儿，该干啥干啥，一直正视着大法的超常。最近我出去遇到同龄常人，他说看你现在走路不像以前那么轻快了，不服老不行啊。我一听立刻惊讶了，赶紧向内找，我这是在哪儿出问题了？回想起最近走路慢的原因，突然惊醒，我上了旧势力的当了。有些日子了，我走路快点或干点体力活，前胸就疼，否则就不疼，啥事没有，所以就放慢了脚步，体力活干的也少了，就觉得这么大岁数了少干点活，走慢些不算什么，又不是病，谁知道这是温水煮青蛙。旧势力用这种方法再往下拽我，影响我正式法，达到他们破坏的目的。再说我在这地区练法轮功是出了名的，被邪恶迫害也是出了名的，我曾多次被抓、被劳教、被关入看守所、拘留所、派出所、洗脑班，警察还隔三差五来家里骚扰。尽管邪恶使尽了招数，都没能使我放松修炼。现在邪恶在我家邪不起来，乡派出所的人来了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明白真相后，不但没动我师父的法相，而且还告诉我法相不能挂钉子上，要摆放在桌子上。此时我很欣慰，他们终于明白了，得救了。现在环境比较宽松了些，但却放松了自己的意识。慈悲的师父看我不悟，利用常人的嘴点醒了我，不然我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却还不自知。特别是年龄大求安逸的同修，再不警惕会招来麻烦，甚至大麻烦。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大法弟子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龄大了，身体出现一些不良现象，就误认为是年龄大了就会这样。我们要转变观念，修炼是超常的，要从常人中脱颖而出，时刻提醒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修炼人是不受年龄限制的。写出此文是为了提醒七八十岁的同修们，千万不要跟我一样让师父再费心了，振作起来，越最后越要精进，一定要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，如有不妥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